有的举手给我看，不多哈。那你们会唱的就跟我一起唱。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己以为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跑，必得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跑，彼得神的荣耀。主，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刚才我停了一下，我本来想说要升半音上去，我跟思琴没有配合好，所以我就不敢乱来。现在可以吗？要不要试？ 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钉紧标杆直跑，必得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钉紧标杆直跑，必得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得成你旨意。
算了，那就算了哈。谢谢，谢谢 Grace。不好意思，家与家啊，两个不同的家。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了，我们有原生家庭，我们有再生家庭，这两个都是人生很重要的据点。除非我们到了年纪老了，我们自己一个人，要不然我们从小就是在这两个的家庭里面，这两个家庭是信仰实践的最好的落脚地，也是考验品格最好的地方。大家同意吗？大家同意吗？家是考验我们品格与信仰最好的一个地方。今天这个世代的家庭，我觉得已经到了支离破碎的一种的局面。真的完美的敬虔的合神心意的家庭寥寥无几，很多原因是应该是在父母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孩子们他们在长大的过程的中间也要负上一点的责任。其实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假冒为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唱诗歌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回到家里就祸哉祸哉祸哉，又或者是哀哉哀哉哀哉。我们在家里不能假冒为善的，他们都看到你的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中，你不能蒙骗过去，也不能蒙混过去。所以在家里呢，我们的原型是毕露的，我们无所遁形。在家庭里面，信仰的考验是非常的严厉。我发现在家里有两种的极端。第一种的极端呢，就是他信了主了以后，很多的青年信了主了以后就哇，很多时间就埋在这个教会里，美其名是聚会侍奉，但是家庭里面的责任呢，完全就忽略了。所以我有时候在牧养的时候，我去探访，有一些的父母就跟我们抱怨，他们说这个孩子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乖乖的在家里洗碗啊，帮忙啊，一信了耶稣了以后，碗都不洗了，然后家务也不管了，就跑到教会去，整天就待在教会。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呢，第二种极端呢，就在教会里面跟在家里的判若两人。意思是说，他信仰是一套，但是在家里活出来是另外一套。我在牧养教会那么多年，我发现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伤害的最深、最厉害的，你猜是什么呢？家人。我们伤害的最深的很可悲，就是我们家里的人，越亲近的人，我们就越容易来去伤害他们。所以有一句话说，街上的天使，家中的魔鬼 Street Angel, Home Devil,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谚语，意思是说我们 在外面呢跟人见面的时候，我们笑嘻嘻的啊，你好我好，我们头上有光环的，人家看见我们都是很美的、很敬虔的那一面， 在教会里面也是，但是一回到家里呢，我们就张牙舞爪，然后那个魔鬼的样子就原形毕露，有没有呢？有没有？我不是说你自己哦，我是说你有没有看见哦？但是如果圣灵感动我们的话，也可能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的情况。对于不熟悉的人呢，我们有时候会摆上一副的天使的脸，但是对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呢，我们觉得太熟了，我们就不客气了，不拘礼了。有时候讲话哦，讲得不够伤得他不够深的那一句我们都不讲，一讲呢就伤到他心底底里面去。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可惜呢？是不是太不应该呢？我觉得是太不应该了。不过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情，在家里要活出信仰的挑战是非常的大。耶稣在地上他有敬虔的父母，对不对？但是不等于他在家里就没有问题哦，因为他还有什么兄弟姐妹。所以耶稣在家里的生活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第二堂讲从耶稣生平看家庭侍奉跟委身，我们要看看耶稣在家庭生活里面带来给我们信仰哪一些的启发。第一，他承担家庭的责任，他是学习木匠的这个手艺，他学习木匠的这一门的手艺是跟约瑟学的。这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他是木匠的儿子，对不对？对了哈。但是在另外一处的经文说，这不是那木匠吗？那我问你了，他是木匠的儿子呢还是木匠呢？都是，都是。为什么都是呢？等一下我跟大家来交代。耶稣在幼年的时候就在约瑟玛利亚的家里长大。我们也知道约瑟在拿撒勒有一个木匠店，他也是一个非常熟悉木匠工艺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训练他的儿子，在教他什么呢？教他设计、雕刻、制作木材，然后做这个木的继承品。所以耶稣他所做的跟约瑟所做的，可以今天的归类就是我们一种叫手艺，叫 craft。 手艺其实跟艺术我觉得是可以拉在一起的。以前没有什么现代的这一种的艺术，那做手工艺这个就是一种的艺术。所以我相信耶稣从这个工艺的中间呢，他发挥了他以后讲到的无限的创意。因为你要做一个木料哈，一个工具，一个家具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的创意，要怎么来去设计它。比如说好像这块木头哦，放在这里，它是经过，我相信经过很深刻的一种的设计雕，然后把它放在这里，也成为一个艺术品。这个是一个艺术品。我相信耶稣的时代没有这么创意，但是我相信他所做的都是需要经过他头脑很深的那种的思考。我们也相信耶稣他的父亲英年早逝，为什么呢？因为说耶稣就是木匠的儿子，就是约瑟还在，对不对？这岂不是那个木匠吗？很可能已经约瑟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承担了整个拿撒勒的木匠店的那个工作。所以耶稣他被称为是木匠的儿子，然后到木匠，这个是一个证明。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玛利亚的儿子没有说约瑟，我们也相信很可能那个时候约瑟已经不在了。 还有在几个情况底下，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兄弟姐妹来找耶稣，约瑟呢，约瑟没来。那你可以说约瑟因为忙在这个木匠店呢，所以他不来，有可能。不过这个也是配合在前面的。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将母亲交托给约翰来去照顾，相信约瑟已经不在那边来照顾他了。所以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承接了这个家庭的事业，他承接了这个家庭的事业，所以他要负担起整个经济的担子。他是长子嘛，所以家计、家庭的经济的来源，那些需要全部都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没有觉得耶稣经历了人生的很多的喜怒哀乐，历尽磨练？他在家里尽孝道，他爱弟妹，然后他成为我们最佳的一个模范。这个就是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迪。好，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很愿意承担的人，他愿意承起这个担子，虽然这个担子并不是太轻，但是他愿意承担，成为我们最佳的一个典范。然后耶稣也是一个做工的人，耶稣是做工的人，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如果有做工的能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受薪不受薪，你要找一些工作来做。退休了，我们还是很多工作可以做，只不过我们没有受薪来去做而已。教会里面太多的义工需要我们来去承担。耶稣来到世界，他不单单是一个传道的人，他也是一个做工的人。他脚踏实地，然后在传道之前呢，他做木匠做了十几年。耶稣所做的恶，根据有一位的新约的作者叫 William Barclay， 他在写那一本的 The Mind of Christ 这本书，他说耶稣的恶所做的恶是拿撒勒驰名的。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呢，而且是必须的。为什么？神的儿子做的东西出来一定是什么 top quality， 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不觉得稀奇，我不觉得稀奇。但是我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竟然活在亚当的咒诅的底下，要汗流满面才得什么糊口。这个我稀奇。我稀奇为什么耶稣也要落在这个亚当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咒诅的当中。那你说耶稣可能做工没有流汗的啊？耶稣也是人啊，他怎么会没流汗呢？他会饿，他会口渴，他会疲累，我相信他也会流汗。他为什么？因为他要跟世人认同嘛，我们已经说了。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退休会，他要我讲这个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观。我就在那边讲到亚当的咒诅，然后也讲到夏娃。夏娃的咒诅是什么？生产之苦。然后亚当的是什么？劳碌之苦，汗流满面。然后有个姐妹呢，她就举手了，她说我们今天的女生哦，就很惨了，我们在双重咒诅的底下。有一些女孩子哦，她又要生产，她又要什么，又要工作，所以双重咒诅。其实如果你要避开这个双重咒诅，其实也有可能的，生活简单一点哦。有时候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是生活啊经济是比较紧，但是没有关系啦。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摆脱这个双重咒诅的，可以的。我有一个在达拉斯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的 mentor， 我很尊敬他。他现在还活着， 已经93岁了。他叫 Dr. John Reed， 他是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如果教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会找他，因为我也不方便找中国人的牧师来讲我们教会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人可以找，所以就找一个美国人，一个老师，所以我经常就找他谈谈牧会的一些的困难。他本来是做达拉斯神学院的教牧系的系主任，还有教牧学博士班的主任。那他退休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了，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就弄了一个木匠的一个工具室，在他的 garage。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哇，他的后院呢全部都是木材，整个 garage 都是那些机器。一个那个时候他才70岁左右，然后我叫他就在那边，哇，很忙哦。然后我问他你做了什么，他是做了一张桌子，是他的处女桌。我说你这个要不要卖，他说这个不卖，这个不卖。我说为什么你已经在这个教学在神学的那一方面那么有经验呢，你不用你退休的时间来去到处讲学那就好了吗？他说没有，他要尝试一下耶稣身为神的儿子怎么样来去在做牧工的时候来享受神的同在，他要过一个道成肉身的一种的生活。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很特别。你退休了以后你想做什么？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学耶稣做木匠。从此可以看见什么呢？可以看见耶稣在家里呢，其实他尽了属灵的那些的责任，家中尽责跟属灵的那一种的成长没有互相排斥的，不排斥的。然后在家里做事跟家人相处呢，也是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耶稣道成肉身的生活也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逃避你家里的跟人之间的那种的张力冲突，你逃不了的。如果你逃了，你其实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还有工作不分贵贱，那我们看这个恶跟耶稣被十字架有很相似的地方。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工作不分这个神圣与不神圣，也无分贵贱，工作没有说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从耶稣的工作你就看见，我来到美国才发现倒垃圾的人啊，薪水也蛮高的。你说哦，因为没有人做啊，对不对？但是现在那些倒垃圾的人啊，他走出来啊，他也是挺胸昂首的，他没有觉得自己倒垃圾了就身份就低微的，没有。因为从耶稣做木匠，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分这个工作的贵贱，如果我们教会有南岭的，有一些比较做这个体力工作的人进来，我们一定还是要同样尊重他们。英国有一个诗人啊，他是木匠的家里出生的，然后他因为他的才华，在上流社会里面呢，就弄了一点的名气。有一个贵族的子弟呢，就很嫉妒他的才华。所以呢，在有一次的公开的场合呢，就很想呢，就让他出洋相，然后就高声的就跟他说了：“对不起，我请问阁下，你是不是你的父亲是不是木匠呢？”就是要公开来羞辱他。那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不错啊，你说的对。”那个人就说，那为什么他没有培养你做一个木匠呢？哦，意思是说你根本不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你应该做木匠就好了嘛。那这个人呢也很冷静的来回答他， 他说，对不起，那阁下的父亲一定是一个绅士了。他说，是啊。那为什么他没有培养你成为一个绅士呢？哇，这一招好啊，太好了，为所有低下的这个不是地下，这个低层的一点的工作者哈，那争一口气。对呀，工作不分贵贱，从耶稣的生平你就可以看见了。马丁路德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一生告诉我们怎么来生活。耶稣升天表明他作王，他的代祷就是他是大祭司，人给他一个马槽代替了摇篮。工作代替了他的讲台，荆棘冠冕代替他的冠冕，十字架代替他的宝座。我喜欢木匠的工作台就是耶稣的讲台，我喜欢这个木匠的工作台就成了他的讲台。弟兄姐妹，可能你面对人生种种的负担，或者是亲人不理解，或者是经济的压力又难以应付，谁可以明白呢？谁可以明白你呢？有没有人可以明白你？如果外面的人不能明白你，谁可以明白？耶稣，耶稣可以明白你。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劳苦过，耶稣担重担过，因为他劳苦过，他担重担过，他讲这句话才有他特别的那种的威力，那种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尝试过背负重担的滋味，他明白你现在背负重担的痛苦。我们看看耶稣，他不单承担家庭的责任，他也忍受亲友的排斥。你觉得耶稣的兄弟们呢？我不知道姐妹怎么样，他的姐妹怎么样，我相信他的弟兄们呢是带头的。耶稣在家里有没有受到他们的这些小弟小妹的尊敬呢？没有。马可福音呢，在四本福音里面呢，描写耶稣的家人的那些的反应啊，特别负面。如果你回去看，你就发现比较负面的那些的记载呢，都是从马可福音出来的。马太跟路加呢，我相信可能根据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文本。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马太路加记载的比较准确呢，还是马可记载的比较准确呢？其实都准确，只不过重点不一样，他的那个 focal point 不一样。所以其实你看四本福音呢，有时候你看到不同的观点与角度。第一个，他遭受到误会。马可福音就说，这些耶稣的亲属听见耶稣连吃饭也不顾得吃，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怎么样，癫狂了，癫狂了。保罗也被人说他癫狂，所以可能日心侍奉主的人啊，人家都觉得你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的。好，兄弟排斥。那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呢，当时候祝棚节到了，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好像蛮正面的哦。那下面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第五节，因为他的弟兄说这个话是因为不信他，弟兄排斥。耶稣的亲属为什么不能接受耶稣呢？ 他们认不认识耶稣呢？认不认识耶稣？认不认识？认识，他们认识耶稣，就是按 外貌来去认识他，按肉身来去认识他。他们不理解耶稣的使命，他们不理解耶稣的使命，他们按着人的观点来去看耶稣，凭外貌认人，这个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凭外貌来去认一个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是看他的外表，乃是你里面已经有一个观点，你那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怎么像一个弥赛亚呢？我觉得弥赛亚不应该这个样子，就他用自己里面的人世间的那个观点来去套在耶稣的身上，觉得耶稣怎么看都不像。就好像我在菲律宾，我那个时候刚三十出头，菲律宾南边呢有一个大城市请我去讲道，我就答应了。那讲好在飞机场，就是下飞机拿了行李就在那边等他。我拿了行李了，我就站在那边。那我看见所有要被人接的都接走了，要来接人的也把他该接的人都接走了，就剩下我一个。然后后来全部的人呢都走了以后，就剩下一个人呢在远远的，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我们就往对方的那个方向走过去。然后他就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来，他就问啊，你是赖牧师是不是？我说是。然后他就开始说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哎呀，我以为赖牧师是一位老牧师，所以我就在老人家那边找，找来找去，哎，全部都被人接走了，全部都走掉了，意思是说剩下你这个小伙子。那三十出头，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我三十岁好像二十岁，人家就不以为我能够起什么作为，所以他后来接了我了以后，就回去了。我心里就想到耶稣哈，其实也是一样，人家怎么看呢？看来看去都看他不像，因为他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哈是跟耶稣的样子不像样，所以他们按人的观点来看耶稣。还有这个叫做因熟悉而生厌烦。刚才我们也说了，家人呢，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伤的最厉害，也就是这一句话，因为熟悉就生厌烦。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人世的当中，我们还是无论怎么样要面对我们的家人，无论他们对你怎么样，你还是要面对他们。我记得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妈妈呢，我那个时候才十八岁，我妈妈呢，因为她很疼我，我从小呢她就很爱我，所以她不知道觉得进神学院好像去当和尚，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不回来了，进到和尚庙里面了。我不知道她的观点是什么，她就是很反对，很不能接受，那她就一直哭。我是做孩子的，我就觉得很不忍心看他，但是我也带着一个使命，就是我这一点呢，我的家人不理解耶稣在我身上的使命，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了，我发现这一招哈蛮管用的，我就跟他说，妈，我知道你爱我，不过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我如果不去读神学，我会一辈子都不高兴。我说，妈，我答应你，我虽然做了传道人，薪水不高，但是我答应你，我一定照顾你，我一定照顾你。后来我去了菲律宾宣教，他也是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好好香港你 不留，你要跑到菲律宾去呢？他也哭了好几天。然后我也是跟他好好的谈，那无论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我去菲律宾，我每一个月我会寄我四分之一的钱回来。所以我就寄了几年，那感谢主，后来神也替他开路，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你知道移民到加拿大去很好啊，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政府养他。我就说，那我本来其实也不能好好生活，那个时候又结了婚，所以两个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慢慢我就跟妈妈说，那你去加拿大，我们很感恩，我们也很放心。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寄钱过去了，因为他的生活比较稳定。所以感谢主，我们持定神给我们的使命呢，神也会带领我们。最后我觉得忍受亲友的排斥就是反目成仇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上太平，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怎么样，动刀兵。他说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你觉得读了这一段经文，你觉得有没有一点怪怪？觉不觉得怪怪？能解决吗？我以前看了以后， 有一些的不信主的，甚至出信的来找我问这个问题呢，我也觉得很难解答。我今天就试试看来解答这个问题。耶稣到世上来岂不是要带来和平吗？为什么说会引起家庭纷争，甚至会动刀兵呢？好，我问大家，耶稣来是不是 叫人和平？是不是？是。圣诞节的那个最出名的就是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呢？荣耀归给至高的真神。所以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来是赐下和平，没错，没错。然后耶稣的和平跟世上的人的和平有没有一致呢？是不是一致？不是。世上的和平呢，是在魔鬼的底下，魔鬼的控制的底下的一种的和平假象。他们被魔鬼来管理了，整个世界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在魔鬼的管理的底下。所以这种和平呢，就是你犯罪我犯罪，你贪污我也贪污，你撒谎我也撒谎，那大家和平共存。就在罪恶的这个大前提里面呢，我不说你，你也不说我。但是当你蒙了光照，你信了耶稣，你悔改了以后，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了，你就是一个 odd man。 那因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其他的人呢就起来怎么样反对你了，他就跟你不合了。那如果他跟你不合的话，那你要跟他和平呢有困难。所以这种的张力呢，不是外表的张力，乃是里面的张力，是光明与黑暗的那种的张力。所以耶稣讲的这一番话，意思是说，你如果跟随我呢，你要跟随我的那个人生观与世界观，那你家里的人呢，很可能就不能够明白，不能明白。所以这个是本质上的一种的张力。那动刀兵是什么意思？不是真的拿刀来去拿枪来去你打我我打你，是一种的象征性的一种的用法。所以 其实这个是属灵的一场的征战。这个刀兵呢，就是属灵上的那种的较量。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父母亲可能对他们经济封锁，甚至有一些被逐出家门，有没有？有没有？哎，没有看到啊。如果没有看到呢，我觉得还好。又另外一件呢，就是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外面的那种阴险世界的情况。有一些人信了主了以后，被配偶抵制，然后换来喝骂。一个农村的一个，在中国一个农村的一个姐妹，她晚上回来聚会回来，家里呢门锁了，她不能进去。结果在寒夜里面，她就在自己的那个外院度过了一夜。印度宣教很出名的一个叫孙大信，他决志要信主受洗，家人劝阻无效，那他们竟然在他的食物上下毒，要毒死他。哇，你说这个汗友，对，这个汗友，有人热心侍奉主，要跟随主，那受到家人的反对，有人要全职奉献，家人不接受。甚至我们在香港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要来读神学，家人反对，那他不管家人怎么反对，他就来了。他拿了简单的行李进到神学院，他的爸爸呢拿着刀哦来进神学院要找自己的孩子。他说：“如果你不放我的孩子出来，我这个刀就乱来杀人了。”主耶稣说：“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也是真的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如果你没有遇到，你要感谢主，因为你的家人可能都是跟你世界观人生观一样，你要感谢主。耶稣这个要求呢，是对家庭关系出了一个重新定位。我们中国是注重孝道，孝是被视为美德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所讲的孝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六章所说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在主里呢，就是在耶稣基督信仰的大范围里面来去听从父母。那你说这样就不是真的听从父母了吗？是不是真的？意思是说，在神的教导的底下，没有跟神的信仰违背的底下，我们来听从父母，这个可行吗？当然可行了。有一次，孔子呢，就看见曾子被父亲打得好厉害，然后一问，就知道他的父亲呢，拿了一个很粗的一块木头来去打他。然后孔子就劝他了，他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不然陷父母于不义也。”他听得懂，大家听得懂吗？小杖啊，你就接受嘛。他拿了一个一个条子打你，拿了一个小的这个树枝来打你，好忍受，就站在那边不逃。他拿了一个很粗的一个木头来打你呢，他说你要走。为什么要走？如果打死了以后，陷父母于不义啊。所以哦，你如果真的出于孝道的话，你就要逃。所以真正的孝哦，中国人讲的孝还是有一个大范围的。那个大范围是什么？不陷父母于不义也。这个就是那个大的范围。所以主耶稣来到世间呢，他要我们孝敬父母，他自己也孝敬父母，但是这个是在信仰的大前提的底下。弟兄姐妹，你 相不相信？因为你接受了主，如果你家人不信主的话，你的信仰就跟家人呢产生一种叫做排他性。排他性，这种的排他性呢，就是你跟你的不信主的亲友啊，有时候会有一点格格不入。我们来谈一谈基督徒生活在世经常与人有格格不入的情况，这个是算正常吗？算不算正常？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做一个追求做一个人见人爱的一个人，可以吗？不可能。所以你现在没有人见人爱，你可以得一点安慰，但是你的 不得人见人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不是你的怪异的行为，这你才能得安慰。要不然呢、啊？你不要说赖牧师说我这种怪异的行为、啊、让人家不喜欢不高兴也无所谓，我没有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该与人和睦共存，和睦来去跟人相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要的教导。但是因着信仰的本质，我们很可能会造成跟人不协调，可以，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在敌对的世界呢，我们还要施出爱。圣经说我们要爱敌人嘛，爱仇敌嘛。那如果家里的人跟我们反目成仇，我们要不要爱他们？还要不要爱？要。他们会不会接受我们的爱呢？不一定。但是还要不要爱？还要爱。所以不要以为你爱主就好了，不需要爱人。你不要以为爱主了 就好了，你家里可以就不照顾了。没有，不能这样，不能走这样的极端。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还是要施出爱。在不同的信仰反对的压力上，我们仍要爱他们，但不能因为爱他们而放弃信仰的立场与原则。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深深的代表我们信仰活在这个世界的立场。所以基督徒的父母要做最好的父母，做基督徒的儿女要做最孝顺的儿女，基督徒的配偶要做最恩爱的配偶，弟兄姐妹也要做最喜爱蒙人喜爱的信徒。我们在人的中间，我们尽可能来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主耶稣不但承担家庭的责任，主耶稣不但忍受亲友的排斥，他也创立了一种叫另类的关系。另类的关系，那谁是耶稣的母亲呢？有一次有人就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跟你说话。耶稣就回答那个人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呢？那你讲效法耶稣，有一些话你不能效法的。你妈妈来找你啊，你不能就跟人说谁是我的妈妈呢？你不是耶稣，有一些话你不能学的。耶稣他讲这句话，其实后面的那个就解释了，第五十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耶稣在这里呢，不是无情无义，他也不是忘恩负义，他乃是要告诉大家，他要在有生之年呢，他借着他的救赎来创立一种的更高的关系，这个叫做属灵的血缘关系。意思是说，在主里我们有一些的地方啊，很喜欢就称年长一点的弟兄叫什么兄啊， 年长的叫什么姐，特别我们在菲律宾，我在那边宣教的时候，他们用闽南话说什么鸡，什么兄，那鸡就是姐姐，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都不懂闽南语，我就经常听他们说什么鸡什么鸡什么鸡，我听了后来我就哦，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就姐姐，那兄弟，所以有一些的教会的传统有这一种的习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圣经也就是这样教导的。到底谁比较有福呢？谁比较有福呢？耶稣正说这个话的时候，众人就有人说了：“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这个是指谁啊？他妈妈，就是说你妈妈有福了，养了你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成名的哈，那么被神使用的一个孩子，你妈妈真有福了。那耶稣怎么说？他说：“却不如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了。”那到底谁有福呢？就是遵行神道的人。谁是母亲兄弟呢？是遵行神的道的人。然后谁有福呢？就遵行神道的人。意思是说，你在主里，你听神的话，你跟随主，你就是有福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呢，告诉我们，我们是主内一家。这个就是看老年人呢，好像父亲，然后看少年人好像弟兄，老年的妇人呢好像母亲，少年的妇女好像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世界上他创立了一种属灵的血缘关系，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就是他说谁是我的母亲那句语惊四座的一句话，谁更有福的那个也是语惊四座。你知道耶稣讲话有时候真的语惊四座的，但是他也不是讲一些空穴来风的一些的话。我很感恩，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位长老对我，他是单身的，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对我们呢就非常的爱顾。我很想读书，他也看得出我这个的意愿，所以呢他就说好，我就找一些人来支持你。所以他呢，因为他也是蛮有办法的，他自己的家庭呢也是经济能力也蛮好的，所以他就张罗一阵子，然后就筹了我三年的这个薪水。三年意思是说我不必做事，三年可以去读书。那个时候菲律宾一个神学院也收了我，我就知道我不能推迟，因为我也没有能力可以支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穷传道，所以我接受。但是我心里我说我不能接受三年的，我现在看着走着瞧吧。所以读了第一年呢，有一个教会就请我当他们的传道人，那其实我就可以选择来三年专心读书。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 luxury？ 人家都支持你了，这个钱都已经筹好了，那你可以专心读书，这个我也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我心里就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我不能白白的接受人家这样三年的恩惠，所以我就想好，我就接受那个挑战。那这个姐妹呢，她也没办法，她有一点生气啊，你不好好专心读书，还跑去这样侍奉，你自己已经有了家，有了孩子，你怎么可以？后来我知道神的心意，我就推迟了后面的两年的支持。我说你就把这个给那些有心要读书的一些的神学生。后来我就半工半读， 然后我 full time 牧会 part time 读书。从那一年开始呢，就开始了我十年的这一种的生涯。后来我来到美国，我也是七年呢，一边牧会，全时间牧会，然后七年呢来读我的书。我后来写我那本《顽石点头》的时候，我纪念这位长老，他对我呢好像儿子一样，他好像我的妈妈一样，所以有很多人说我是他的干儿子，那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也不承认，因为他也没有正式承认我是他的干儿子，但是我觉得这种属灵的情谊是非常的宝贵。最后耶稣的兄弟们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是很久了以后，甚至在耶稣离开世界了以后，很可能他们受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那个见证，那个深远的影响。所以犹大是耶稣的幼弟，他后来改变了，在主后耶稣离开世界了以后，他完成了犹大书。雅各呢，雅各排名次序仅次于耶稣，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而他对耶稣所教导的也心存怀疑，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雅各显现，后来他就改变了，自己称不是耶稣的兄弟，称耶稣基督的仆人。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你信仰的见证，你的忍耐到最后会产生美妙的果效？有一个姐妹呢，她嫁了一个不信主的先生，这个先生呢脾气很不好，也因为世界观呢、人生观跟这个姐妹很不一样，又因为他是脾气不好，又因为他也是一个大男人，所以呢有很多时候，他就因为信仰不同的缘故就骂这个姐妹，很多的男主。然后这个姐妹呢，她也知道圣经的教导要她沉默，要安静，然后用基督徒的见证挽回自己的先生，所以她就忍受。但是他有时候真的很痛苦，就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在那边流泪，然后倾诉。后来慢慢就发现，哎，这个先生呢发脾气的这数目减少了，那个威力也减少了，以前啊好厉害的，后来慢慢也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所以有一次这个先生呢发脾气了以后还向他道歉呢，哇，这个是从来没有的。他就发现这个先生有一点改变了。然后最可爱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这个先生就对他说了，他说，为什么你信了耶稣改变的却是我呢？这句话我觉得很可爱啊，为什么你信的耶稣改变的人却是我呢？当然他不知道这个姐妹心里的那种改变呢，不知道有多少，她经历的那种的痛苦有多少，忍耐有多少，她可能没有看见，又或者她看见了，只不过用这句话来去说明，因为你的见证的缘故，我也相应被改变了。你觉得这个好不好？这个太好了，太好了。最亲近的人呢，就是最容易彼此伤害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你的见证，你就可以缔造深远的影响，可以使那些还没信主的亲人当时可能没有改变，但是过后慢慢累积，他看见你的见证，他会有深远的改变。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家庭的责任，他自己以身作则， 他承担家庭的责任，他忍受亲友的排斥，他创立另类的关系，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称兄道弟，他缔造深远的影响。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不然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来唱这首歌，一粒麦子。我不搞别的花样了 Grace。 我们就是按着本分来唱就好了。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埋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籽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籽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跑，必得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己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我们请琴继续弹，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默想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现在对家人的一些的光景。请问弟兄姐妹，你活在世界上，你有承担家庭的责任，还是你借故逃避呢？你跟周边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跟他们经常格格不入？是因为你持守信仰的缘故呢，还因为你的性格怪异难与人相处呢？我不知道你的亲友对你是不是排斥，对你在教会 在家里信仰的见证是不能接受，你能继续的爱他们吗？你有为了你自己的家人没信主，为他们的信仰来横切祷告吗？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默想，然后你自己跟神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啊，我们好像这首歌所说的，我们愿意，主啊，我愿意，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愿意承担被人误会但是还是坚守信仰的这个责任。主啊，我们也愿意好像麦子埋在地里，牺牲放下，完成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我们刚才在你面前众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你垂听，你帮助我们在家里活出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跑，必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之跑，必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有几本书要介绍，我外面呢带了一些祷告文，教你们怎么祷告。那有中英对照的，有感恩的，有励志的，有安慰的，三种，你们可以带外面看看。还有我也回答了一些的问题，叫做问与切，就是一些生活难题，一些信仰的难题，还有一些旧约的难题，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去看一看。好，时间到这里。